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在圣经上下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您跟文慧一起查考圣经。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更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士师记》第20章，接着呢会有查经法这个专栏，是由杨丹还有文慧跟您分享怎么样去带领小组查经，有哪些技巧我们需要学习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从士师记19章1到30节就看一个利未人和他的妾路经便雅悯支派的城基比亚，受到匪徒的欺凌，利未人的妾因此被害。那么利未人不甘心受欺负，他把妾的尸身切开了12块，差人呢把这个尸身分别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就证明便雅悯支派基比亚人的恶行。这一来就激发了以色列众支派的公愤。那么以色列众支派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行动呢？今天我们就会查考有关的经文了。士师记20章1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那在士师时代的早期，以色列支派之间仍然非常团结。当利未人以妾的尸身来证明基比亚匪徒的恶行时，马上就得到了各支派的回应。经文说啊，从但到别是巴，也就是呢从最北边的但到最南边的别是巴，表示呢以色列全地的意思。那么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因为这儿呢比较接近基比亚，所以呢就以这儿作为联军的集会地点。那么第二节这样记载，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在底波拉做士师的时期啊，以色列中能够动员的士兵只有4万人，但这说呢，拿刀的步兵有40万，可能呢这个数目是被夸大了。那么3到8节呢，就记载那利未人向联军述说事件的经过。那么第5节呢，就记载利未人说到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他寄住的屋子，想要杀他。基比亚人呢，原文可以翻译为基比亚的主人们，这个跟原来的事件呢有很大出入。那么在士师记19章22节说，围住这个房子要凌辱利未人的是一些匪徒，可是这个利未人现在说啊，是基比亚的主人们，也就是指控呢基比亚城全城由上而下所有的人。同时呢利未人又说啊，这些人呢想要杀他。那么这句话呢也不符合实情，因为当时那些基比亚的匪徒只是要与利未人交合，侮辱他，那么当然利未人的生命呢会有危险，但是基比亚匪徒原来的动机呢不是要杀他。很可能呢这个利未人想借着夸大基比亚匪徒的恶行来激起以色列人的愤慨，而他呢也果然达到这个目的了，民众出来如同一人。这句话呢在第1节、第6节、 第十一节都出现，就充分的表示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是相当同心的。六到十一节呢，接着记载，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撤的签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人，1000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于是呢，以色列众人就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那以色列人呢，为了表示同心和讨伐基比亚人的决心呢，就立下了不解决此事不回家的誓愿，并且开始积极的去筹划作战的准备。那么既有前方呢打仗的军兵，也有后方的支援，所以呢就抽调了1/10的人手为民运粮。因为呢众支派知道啊这一次的征讨不容易取胜，于是就预先安排供应粮草的方法，以便呢长期的应战。另外呢，以色列人也同心的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因为第九节说照所撤的签去攻击他们，撤签呢是当时求问神旨意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8章30节。士师记19章到21章的事迹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可是在信仰上呢仍然比士师时代后期来得纯正，来得保守。所以呢，当听到基比亚匪徒所行的恶事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有决心要除去这恶，免得得罪神，玷污以色列群体。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提醒，那就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正视罪恶，并且要有决心，有智慧的靠着神除去罪恶。好，接着呢，12到13节这样记载，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呢，希望便雅悯支派能够将肇事者交出来，并且按着摩西的律法治死他们，好在以色列民众除掉这个罪恶。那以色列人的要求相当合理的，他们只是希望惩治那些直接犯罪的人，这是符合摩西律法的要求。我们可以参考呢，《申命记》13章第5节。17章第7节，19章19到20节。但很可惜的是呢，便雅悯支派呢却包容罪恶，不愿意交出基比亚的匪徒，一场兄弟之战在所难免。那么为什么便雅悯支派包庇犯罪的人呢？很可能呢是基于支派的面子，不肯承认呢自己的支派出了这样的恶事，要受全以色列人的惩罚，又或者是基于宗族的情感，不愿意交出自家人，又或者是便雅悯支派呢，在道德伦理上已经败坏了，不愿意受到宗教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当然也就更不会接受道德的制裁了。无论如何，因为便雅悯支派的顽梗，不但容许罪恶继续泛滥，更引起一场战争，带来无数人民的伤亡。唉，这实在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又抱持怎么样的态度呢？要知道，逃避问题，向罪恶妥协，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士师记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记载便雅悯人准备作战。那么在以色列人中呢，便雅悯支派是勇敢善战的一族。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七节就提到雅各在临终的祝福当中便说到呢，便雅悯是思掠的狼。那么便雅悯支派呢，共征召了26000人，并有基比亚精兵700人，都是能够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那机弦甩石呢，是当时各国常用的一种战具，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国家都有使用。那么一般的这个弹石呢，大约重半公斤或者更多一点，甩出去之后呢，时速可达145到160公里，相当具有杀伤力的。而面对便雅悯的精兵，以色列人如何应战呢？士师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以色列战士有40万，虽然人数远比便雅悯支派多，但以色列人在打战之前仍先求问神。十八节说啊，到伯特利去求问神。那么当时的约柜和祭司呢，都在伯特利。结果呢，这个求问之后，就是由犹大这个支派成为先锋部队，但是却惨败，被杀了22000人。可是呢，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这一次以色列人更加迫切地求问神，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可惜又再次惨败，被杀18000人。士师记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就记载啊，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那士师记呢，只有这儿提到约柜，并且提到当时的祭司是菲尼哈。早在以色列人呢未进迦南之前，菲尼哈已经是以色列其中一位宗教领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民数记25章1到15节，还有31章6节。而在十二支派定居迦南之初呢，菲尼哈更是重要的祭司。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22章9到34节。那由此可知呢，这整件事情确实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而两次的惨败并没有打垮以色列人除去罪恶的决心，他们反而更加迫切来到神面前求问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向神认罪，与神重新和好。结果呢，神就指示他们要再去征战，并且应许他们会得胜，因为神必将便雅悯人交在他们手中。而士师记二十章二十九到四十八节就是描写以色列人如何设伏兵，如何诈败，引便雅悯战士离开基比亚，堕入埋伏，以致遭击灭的经过。而三十九节到四十八节呢，是战事比较详细的重复记载。以色列人设伏兵在玛利加巴，也就是呢加巴的空旷地区。加巴呢是在基比亚东北大约5公里的地方。那么便雅悯人由于前两次的胜利以致轻敌，就堕入了以色列人的陷阱中，结果惨败。那么以色列人趁胜追击，45节就描写啊，他们杀便雅悯人如拾取麦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2000人。这节经文呢，也可以翻译为直到把他们斩除，显示了以色列人对付便雅悯人的决心。而48节提到以色列人将便雅悯各城的人杀尽，这应该是指呢便雅悯的男丁被杀。如果不是还有600个便雅悯战士逃脱，恐怕呢便雅悯支派难逃灭亡的命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章的记载就让我们看见两种对罪恶的态度，一个是包庇容忍， 一个是决心对付去除。而从战事的结果也让我们知道，神必定帮助我们对付罪恶的试探和权势，因为神已经得胜罪恶的权势了。问题是我们是否肯面对罪恶的挑战，靠主得胜呢？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当中查经法的专栏。那么有文慧
还有杨丹在这儿，
是由我们两位呢跟您分享的啊。那么在上一次的查经法当中呢，杨丹和文慧已经和您示范了怎么样去设计查经的问题，那么以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技巧，希望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有效的去预备小组查经。
预备了资料呢，只是小组查经第一步啊，最重要的步骤是带领的部分，让弟兄姊妹来享受查经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那种的乐趣。那至于怎样才可以达到这目的，当中啊需要一些技巧的，那技巧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
是，那么在开始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小组查经并不是讲道，我们所采用的是小组讨论的模式，所以呢组长是做一个引导的角色，那么在过程当中慢慢的引导组员，尽量的找出圣经的教训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不是呢自己去把答案呢说出来。
查经过程当中，组长有很多事他们是必须来自己来兼顾的。首先要懂得来控制时间，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如果有弟兄姊妹迟到呢，那是他的责任了。而准时结束呢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的弟兄姊妹或者另外还有重要的事儿，那我们不准时呢就耽误人家了。
是，那假如有的弟兄姊妹还想继续讨论查经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在查经结束之后呢再个别交谈，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对，另外呢组长也得懂得分配和掌握讨论每一条问题的时间，当组员已经是给了中肯而又切实的答案，那么就可以问下一条的题目了，千万不要在一条题目当中啊兜圈子啊。
一般来说呢，这个观察性的题目比较浅，那么只要找到答案呢就可以继续下去，而解释性的题目呢就要多花一点时间。那至于应用性的题目呢，可以邀请每个组员都分享自己的体会，那么最后呢您自己才做一个总结。
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重点必须注意的，那杨丹也非常的注重啊，就祷告来交给神，求神来引导整个过程。那查经完了呢，也用祷告来结束。
那么祷告完之后呢，哎，组长呢就要安排把要查考的经文呢读出来，这指的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可以一起读，也可以呢一人一节来读，又或者是用其他呢您认为有效的方法啊，让大家呢来读这个经文。那么在查经之前读出经文是很重要的，这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呢有机会呢去观察一次经文，并且呢增加他们对经文的印象。
那对于没有预备的肢体来说，这更加是难得的预备过程啊，当然了这是我们不希望可以看到的
啊。我们都希望呢弟兄姊妹呢早一点预备经文啊。那么弟兄姊妹呢读完圣经之后呢，一定会对某一节经文或者是某一个片段留下难忘的印象。那么在一个小组里头，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啦，那么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往往呢就会将最深刻的那部分说出来。
所以在查经的时候，组长呢就要给组员自由的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是也得留意他们分享有没有出现了离题呢。
嗯， 那么提醒组员呢，要按照这一次查考的经文来讨论呢，就很重要。如果呢，有些组员呢，他提出来或者他分享的呢，不切题，我们就可以问他，那在经文哪里是这样说的呢？那这样的这个反问呢，不是指责他，而是可以将他的思路呢，再次的带回查考的经文当中。
如果他提出的问题没有离题，而又值得大伙来思考呢，那我们就可以来问组员对这事的看法，这样使其他人也有机会来参与讨论，发表他们意见。
是，小组查经还会面对另外一个情况，有的人呢很健谈，每一次都抢着回答问题，有的人呢则非常害羞，坐在那儿呢一声不吭的。那么身为组长的，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最大的功用了。最有效的呢，是主动提名，向别的组员发问。这样呢，既能够让别人有机会回答，也避免了要制止那位抢着回答的组员他的尴尬。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那么对于害羞的组员呢，我们就可以让他回答一些简单的题目，而且啊，过程要称赞他的努力。这称赞呢，可以增加他自信心，同时也可以鼓励他积极来参与的。
那么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遇过另外一种情况啊？那就是当你问了一条问题之后，所有的组员都没有反应，整个小组鸦雀无声，静悄悄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杨丹就想呢，组长只有两种的反应，第一是怕太安静了，自己来回答，第二呢继续来等，等到有人说话那就好了。
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好方法啊。那正确的呢，就是要介于两者之间。如果是怕安静而自问自答，就不是在带领查经了。那你是有充足准备之后才问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是第一次接触问题，所以你要给时间让弟兄姊妹呢去消化问题，让弟兄姊妹去想想要怎么样回答。
而另外，问了问题之后坐在那儿一言不吭的，那就不能够发挥组长的作用了。组长问了问题之后，就用眼睛来观察组员的反应，从他们表情当中去猜测他们想着你的问题，还是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说话，那么你就可以呢用其他的方式再问一次。那这一次呢，也可以加一些提示，引导组员去回答。
另一个方法是在那儿稍微停一停，把刚才查考的部分呢做一个小结，就总结经文的重要的内容，把它重复起来，然后再把你的问题问一次。这种的方法可以温故知新，同时也可以提醒你的组员可以从这重点呢来思考答案。
是，那么组长呢在查经的时候呢，也要把握机会啊，做一些个人性的应用。那么我们可以留意呢，每一个组员的回答当中有没有涉及他个人的看法，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跟进问题，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见呢？那么组员通常呢就会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回答，那这就等于呢是在鼓励组员，栽培组员了。
这是查经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呢让组员从经文当中反省自己的生活。
那带领查经呢还有一些小秘诀也值得我们谈谈的。那有的人呢就喜欢把所有找到的资料和问题写出来，那么到查经的时候呢就把几张纸拿出来翻来翻去的念出来，这其实呢对组员的投入呢很有影响的。
是，杨丹看这情况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对经文不熟悉。
啊，这个组长呢在预备的时候呢应该将大部分的内容消化记在心上，千万不要呢再拿出那么多纸了。那如果担心自己忘记资料，就可以呢把要点写在小本子或者是小卡片上，那么到时候呢夹在这个圣经当中就不会太碍眼了。
对了，无论你是交代经文的背景还是问问题，我们要注意和组员有眼神的交流，不要只是看着自己的圣经或者那个小卡片，那当组员回答的时候就看着他们，留意他们说什么。
是，作为一个查经小组的组长呢，我们也需要衡量自己是不是称职的。那怎样来衡量呢？也是有一些标准的。这些呢其实也是带领查经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大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在这几回的查经法当中呢都提过了。现在呢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首先呢，就得留意身为组长的有没有全情投入。如果你没有投入呢，其他的组员感受不到你的热忱，那他们当然也不会投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影响的。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衡量呢，就是看组长有好好的预备查经吗？假如组员提出一个和经文有关的问题，而你却不能回答，不但是查经的气氛受到影响，也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掌握经文的内容。另外呢，也要留意有没有出现啊，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组员身上，或者是毫不客气的反驳组员的意见这样的情况。
总结的来说呢，要有效的来带领查经是需要经验来累积的。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这个侍奉，就在神的面前啊，谦卑来祷告，求神加给你智慧以及爱弟兄姊妹的心，一同来查考圣经。
是，那如果您在这一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查经侍奉其中一员啊，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除了可以写信请教杨丹和文慧，你也可以呢邀请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很乐意在主里纪念您的。那么下一回呢，就是我们这个月查经法的最后一次分享了。那么杨丹和文慧呢，会和您再次的来温习整个内容，巩固我们所学习到的。下回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下一回呢，文慧会跟您查考士师记第21章，希望弟兄姊妹呢预先准备。那么也不要忘记了来信跟文慧索取士师记研读纲要，有任何读经查经的问题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我会回应您的，我也会为你祷告，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帝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